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姓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哎，我觉得我们
怎么不够精神了？不够精神，太晚了。
大家可能会发现啊，就我们俩这次讲话的频率好像似乎有那么点延迟，是因为就新辉子他现在已经去美国好一阵了，所以也是这也是我们节目很久没跟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关于节目断更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之后会另外做一期杂谈。哎呦，你看这太久不录，我的普通话都已经退化了。那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其实是申根签。为什么会想到录申根签呢？是因为上个月我其实有个机会可以去意大利。
提申根签是什么？
申根签就是申根区签证。申根区的话我解释一下，申根区的话就是欧洲有26个国家，他们其实没有明确的边境线，我自己的理解没有明确的边境线，所以那个签证如果办下来之后呢，无论来自于哪26个国家中的哪一个国家，大家都可以以这个签证进入其他国家。怎么样，这个解释有没有很专业？
哦，感觉还可以。
哎，还可以。
也就是说我去欧洲玩我必须要办这个申根签吗？
欧洲的话除了英国吧，因为英国不
是英国是英国签。
英国是英国签，对的对的。
哦，
不要打断我的开场，没有说完。
没有，你没有介绍，你没有介绍申根签是什么。
哦，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OK， 反正就是说上个月我本来应该是要去意大利的，因为而且我是九九系列的粉丝。九九的话，它第五部《黄金之风》其实主舞台就发生在意大利，我当时就觉得哇，我还能去圣地巡礼一下。但是呢，反正最后申根签是没办下来了，花了很多钱也没去成功。不过好处是。也不能说好处吧，只是说，中间意外认识了我们这一期的嘉宾虾哥，然后虾哥他对签证，就尤其是申根签非常的了解，并且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他做了一个签证的预约时间，就 slot 中文应该怎么说？预约时间的自动抓取的机器人，并且这个机器人可以给大家发通知，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在。大家如果加入他的电报群的话，就可以一旦有空的预约时间就会收到提醒，这样子大家可以马上登录那些网站去自己去预约，就不用花另外的钱去找中介啊黄牛。当然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也会，
这是不是有点像医院预约专家号然后自动预约专家，
自动预约专家号，有点像吧，有点像吧，
就我要那个最厉害的为我做癌症手术然后就可以自动预约专家。
可以，很厉害很厉害。那就这样，我们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虾哥。
欢迎，
就非常感谢虾哥在百忙之中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录制。能不能就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虾哥，然后我是一个在伦敦工作的程序员，然后就是首先呢，我也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因为中国人嘛，我们就在。去各种各样国家旅游的时候是需要办各种各样的签证的，所以做像刚才大九介绍的这个项目，我做的这个项目是首先是我自己也是有这个需求差不多吧。
OK， 就其实虾哥有提到说，就大家是中国人，为什么说中国人会需要这个签证呢？我们先简单的就是预防我们的听众不太了解签证是什么，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假如现在我是唐僧，我拿着这个大唐给我的身份文书，那身份文书就是我的护照，我现在要进入这个女儿国和小人国。可是呢，我进入女儿国小人国不是说我大名大方的就可以进去了，而是我需要有一个来自比如说女儿国他们给我的许可，他们授予我唐僧，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入女儿国。比如说女儿国他可能他就是那个国王要嫁给我，那说不定我就可以拿一个什么探亲签证，就是他成为我的亲人。就签证它会分成很多种类型，但像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旅游签证，我们在一定的时限内可以进入这个国家，可以在这个国家进行观光，但是我们不能工作或者是不能干一些别的事情，差不多。然后这个签证形式呢，以前可能是纸片的，会有个贴纸贴在我们的护照上面的，现在呢更多的可能有些是电子，但其实我也没有接触过，差不多有一些这样子的形式。那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其实是我特别特别好奇虾哥他为什么会 其实对我来说是完全从零开始，虽然他老说就是有一些别的代码可以用，为什么会想到说自己做了这个项目，并且让做了这个签证的预约时间的项目，并且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其实认识虾哥是在小红书上面，他在小红书上面其实还有好几个群，这个群里面他会花一些时间去维护，比如说群里面有人问问题，他还会去回答，然后包括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对这些为什么会发生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今天虾哥会来到我们节目。那么能不能就虾哥大概介绍一下你当时为什么，我记得你的第一个 boat 项目是西班牙的签证，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对，
对，就我其实就我在英国也待了很多年。首先呢，就是说我在刚来的时候，就大概七八年前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办申根签证，在英国办理申根签证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然后就是去网站上预约，然后约的时间就几乎是你可以随便选下周的任何一天任何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办理这个签证，然后就大概两周时间吧，就一周去预约去递交材料，然后递交材料之后一周内，然后基本上就能拿到这个签证，就去这些申根国家去玩。这个情况在我去年准备办，就之前疫情期间就没怎么去申根国家玩了，然后之后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我是有一个会议在西班牙的需要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去办理了，就需要办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申根签证。然后在当时我其实一开始我没有太在意，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还是不会那么难，还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时能约到。然后我就大概提前了一个月这样子递交材料这个 appointment， 就是我大概刷了几天，然后发现可能怎么一个都没有，然后我就又去就是网上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原来现在这个签证已经就预约这个签证已经这么难这么困难了，基本上找不到，就很难去刷到一个，就是你靠手刷很难去刷到一个网上的一个预约了。所以说在当时的话，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时间已经很近了，因为只有一个月了，非常非常焦虑，查了一下就是说可以找中介找黄牛，然后他们去帮你去约。然后他们这时候我就发现了，原来他们是中介黄牛，他们是用了一些程序，然后可以自动的去刷，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他们可以把这个 slot 网上这个预约然后先抢下来，然后存在他们手里，你买的时候他们再转让给你，就是这种形式。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离谱，我在英国办理，按理说这个中介什么就是把这个囤积 slot 这种行为却是中国的中介和黄牛在做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好离谱。当时其实也我自己也是先问了一些中介啊，然后黄牛啊，就是基本上一个预约的话，就比较着急的话都要800人民币或者1000以上了。我还尝试了一个别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就看网上说的，就是说可以直接去那个签证中心，没有预约你直接去的话，他有时候如果他们不忙的话可能是会让你进去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我尝试的那一天呢，然后遇到了很多跟我一样的，就是比较着急的，也想通过这种直接walk in 这种方式去签证中心，就没有网上预约然后来办理，我们就被他们无情的赶了出来。其实就他们的态度非常非常的恶劣，不管你怎么哀求怎么说，他们都不会让你进去。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很这种被人赶出来就感觉很没尊严。然后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很生气，我就自己写了一个程序，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说可以通过我的程序来自动的去刷新这个网站，然后去约这个 slot。 就当时就随便写了一些，然后也可能还有些 bug， 然后也不是很严谨，然后但是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刷到就直接就刷到了一个，很走运，然后就刷到了，然后刷到了一个，就也是当那一周的，就顺利的，就是有了这个预约，然后签证也办理下来，然后在会议的时间也成功的赶上，所以说，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就我自己，这是我自己办这个申根签的这么一个故事。后来呢，就是说，其实我在当时在办理这个抢 这个网上约的时候也是加了一些群啊，什么小红书的什么微信的，然后就觉得真的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都有这个需求，当时非常生气，然后又觉得自己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了苦苦求这么一个预约，然后能让我们能顺利的办签证，然后真的是低声下气的去求他们，这样子就感觉很没有尊严。是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微信有加了个微信群，然后就他们还会排那个班，他会那个群主会把一天分成24个小时，然后每一个人负责某一个小时，大家这一个小时，然后你去刷，那个小时你去刷，对，感觉非常非常累。就作为程序员嘛，或者作为工程师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就假如说一个事情你重复了两次以上，可以，你就可以开始考虑把它作为一个抽象出来，或者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东西来实现它，就需要考虑一个优化的方案。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想着能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用，就能够解决，感觉能帮助不少人。但我其实我在把这个分享出来之前，我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考虑，然后研究之类的。然后首先的话，我查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作为像黄牛一样，作为就直接去帮他们去刷，就拿他们账号去自动化的去刷这个预约，就直接帮他们预约上的话，好像是不太行，会有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就是英国的法律是不允许，首先我就没有走这一条路，然后就是说在我可以一直在刷我的程序，一直在刷，然后在有这个预约网上约，就线上这个预约出来的时候，我就会通知大家。查了一下英国的法律是没有这方面的风险，然后还专门查了那个他们的那个预约的网站，然后发现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我觉得就首先我觉得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我觉得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用，能够帮助大家，我觉得是还挺不错的。通过那个电报群，就是 Telegram 这个软件，然后因为它是有一个自动的一个程序接口，然后可以用程序的方式，然后通知群里面的人，就微信群、小红书群，然后那些他们还没有抓到了，然后他们加这个群，然后就帮他们通知，然后他们预约。然后后来的话，我就自己的小红书，然后发了几个帖子这样子，然后去宣传，让大家加这个群。但其实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他们自己这些用，就是群友他们自己之间口口相传，分享这个链接，电报群链接什么自发的，然后把这个群体扩大了。从一开始3月份的话，就一个月大概就加了800多人，到后来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分了不同的地区，伦敦的曼彻斯特的和爱丁堡分了3个群，然后所以3个群加起来可能有就去掉重复的可能会有个5-6千人这样。然后这就去年的做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预约通知的这么一个东西。
明白明白。我其实觉得这个中间是有好几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你自己刷到了之后你没有停下来。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很多人他们就是我今天刷到了，然后我的问题解决了，那就到此为止。但你当时做出的决定就是你觉得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有其他人也是受这个苦，你就希望大家不要受这个苦，所以你把东西公开给了，也不是说公开给大家，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渠道，让大家可以收到这些预约时间的通知，给大家提供服务。是不是你自己还要另外贴钱进去？
对，是有一些花费在里面，虽然也不是很多，就大概一个月几十磅这样。就我是24小时不断运行的嘛，所以说我是把它托管在服务器上去运行这个程序的，所以说这个服务器的价格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因为这个东西它刷多了之后它会被封，就它被这个网站就被这个网站 block 掉。但它 block 的逻辑是它只 block 你的这个 IP，还需要一笔费用，就买这个代理这个 IP， 就代理 IP 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理解成这个我这个 IP 被 block 了，它会自动换一个 IP 继续刷。就是整体的成本也没有特别高，就大概几十磅这个样，每个月。对，
虽然你就说就每个月成本几十磅，就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块钱嘛。你虽然就是你自己觉得就是投入不高，但我一想这一年下来，就是它也是好几千块钱的，还是有笔费用在里面的。价值更高、更值钱的其实是你的这个技术投入。
对对，这个时间成本，比如说按照现在工资算，可能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会比这个机器的成本、服务器的成本会高一些。
你创造的价值非常的高，因为如果一个人是按1000块钱算，5000个人就是500万。
对，我跟大九就说过，千万不要透露我的真实的个人信息，我怕。
对，其实还是有影响到别人的生意。这里的别人我们就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嘛，一类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介，一类是黄牛。中介的话其实会分成全包中介一条龙。如果大家，我不是说就推荐大家去淘宝找，就是因为我之前想申请一大一千件，我也很急，我的朋友他是通过淘宝拿到了预约的 slot， 就是非常有意思。他在淘宝上面是可以找到伦敦这边的中介，就是能帮我们安排到伦敦申请的中介，以及预约伦敦申请的黄牛中介呢。他就是说他从填表，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个人信息发给他，他会帮我们快速填了，然后给我们提交，然后最后再加上预约时间。这个应该会，我其实不知道他们两者的价钱到底是贵还是便宜。然后黄牛的话，他可能就是单纯的相当于我们出去买东西排队，黄牛卖给你的就是那个位置，差不多有这样两种类型。我之前听到的价钱是伦敦的法签差不多是在500多块钱。我当时还问了伦敦的别的瑞士还是什么，淘宝上面好多人在做这种生意。我不知道为什么淘宝不把他们封掉，然后搞得大家以为中介似乎是一个正经的活。就我不能也不是说他不正经，就他的确是有一些劳力在成本。但前面像虾哥提到，当时你去查了英国这边的法律，其实他们这样子帮别人递交然后买卖这些时间，他可能是违法的，至少在英国这边是这样子。在国内
就如果说他是手动的帮你去填表啊递交啊什么，是抢这个时间抢这个预约的话，是就不是违法的，就是通过中介嘛，就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他是使用了程序这种就不公平的这种程序的软件这种形式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在英国是违法。但是我觉得好像在英国好像也没什么人管的样子，就跟你在黄牛，在国内大家都知道有黄牛这种，就比如说抢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也是国家应该也有一些规定是不能做这些事情，但好像也是屡禁不止的这种。
明白明白。不过像是这种他们自动化的去连接到这些网站然后预约 slot 的话，那相当于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点技术的。我其实还是蛮好奇他们这个技术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对于不懂技术人来说，哦，他们可以给我拿到，好像就他们会变魔法一样。但如果大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中间用到了什么技术，可能就会对他们祛魅了。
我不太清楚他们，就可能每一家中介或者黄牛他们技术不太一样，但我自己是就是用了一些程序的包啊什么的，然后它会模拟那个就是真实的浏览器，它其实打开了你在你就假如说你运行的这程序，它是打开了相当于打开你电脑的浏览器，然后它自动的执行了一些根据你程序的命令，它会自动执行一些浏览器的操作，就比如说点击一个 button， 或者说是输入一些信息，比如说输入你的油田这个升迁的表。登录的用户密码，然后也可以输入，然后去模拟就是真实的这种，你人肯定是快不过这个程序的，就还在填你的护照信息，还在找你的护照的时候，他就程序这边可能已经就他已经在1秒钟搞定然后提交了。
所以就会导致大家哪怕有 slot 其实抢不过程序，
自己刷也是可以刷得到的，但是我说就官方他们放了很多很多位置的时候，就是程序他会抢掉一部分，然后剩下那一部分然后才是我们人类的速度可以抢到的。
明白。
像去年的西班牙的签证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会因为去年西班牙签证它那个非常的它那个系统做的非常的烂，它有这黄牛又可以囤 slot， 就囤这个预约线上预约，然后它可以注册假的账号假的信息，然后用这个用这个假的账号去预约一个时间，就这样的话在放号的时候大放号的时候他会把这个预约都给约完，再然后他们就囤在手里卖。因为去年的话这个你不需要，你约的时候你不需要去交钱呀什么的，你就不需要提前的交钱，然后他对你身份验证什么这些东西都 都没有去做你的做严格的身份验证，就你随便用一个假账号你就可以去拿到一个预约，就别人来买你这个预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给放弃掉，就把这个预约你这个假账号的预约给cancel 掉，就取消掉，然后取消掉的时候它立刻会放出来，立刻放出来之后它会再去用程序去把这个去抢，所以说他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囤积 slot 的囤积这个在线预约的方法，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就去年西班牙最严重的就程度就是说，就官方放号放一个月的号，然后在十分钟之内就没有了。
OK， 明白，那真的还是蛮严重的，因为相当于他们一点余地都不留给大家了，就肯定会激起很多人的反感。
对，就做坏事做绝了。
对，但这个情况就后面就会就有一条好转，就他们那个系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就他们把加了一些验证啊，然后包括那个人机验证，就是有一些程度的就排除了一些程序，就是技术没那么好的程序。基本上说就伦敦的话，就因为伦敦人是最多的，然后伦敦的话预约的话就是说一个月的 slot， 到后来的话大概你在一个小时内抢基本上是可以抢得到的。然后曼彻斯特的话可能会久一些，就比如说三四个小时内，然后爱丁堡的是最多的，就人办的是最少的，然后预约是最多的，然后他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半天内去抢到这个就 OK。
但我还是觉得很夸张，哪怕是半天好像他就假定大家都不用上班一样的，就你就控制半天来给我抢这个 slot 吧，这非常非常的不合理啊。
这也很离谱，就因为疫情前他就或者说十年前他就是你随时预约他都有位置，而且是下周的时间，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月要在一个小时内十分钟内抢。
我今年就包括大九今年办的这个意大利的，我今年也要去意大利，所以我也又做了一个意大利的这个通知，然后意大利的这个的话会比西班牙好一点，因为西班牙去的人也是多，会多的，所以说意大利的话，像伦敦的话，我大概的话，伦敦的话大概是像半天的话，可能就半天内去抢就还好，像爱丁堡的话，经常就有个好几天的余地，你可以去抢。
我感觉爱丁堡，因为我当时也加了那个 Telegram 的群，我觉得爱丁堡它放号的时间非常的规则，而且分散，它就有一种让我觉得它希望大家抢到的感觉。但是伦敦嘛，它就是它不管你的死活，比如说三月份放四月份的号，
对，它拖到二十多号，
对，它拖到二十多号。我说你前面二十天在干什么？你上什么班呢？真是。
我之前就在想，为什么这些签证中心它不把这个时间固定在，它提前告诉你它在某一个时间点，就比如说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八点，我一定会放这样的。他为什么不确固定一个时间？他网站还是有一个就是这个上限的，就是说他如果人访问特别多的话，可能在短时间内访问特别多的话，可能他的网站就会崩掉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也是故意的把这个时间分散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规律，然后让你摸不到这个规律，就这样的话他的网站就不会崩掉。
虽然说他试图，但我们可以假设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摸不到这个规律，但他其实是有一些规律的。因为我当时翻了二月三月四月就三个月，其实他们当时放号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放号的日期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加到这个 Telegram 群，我就天天在那边印刷，我就一个月就是整个时间都交代在里面了，就很奇怪。包括我当时去VFS， 就是意大利的签证的代办公司，他们其实不是意大利的领馆或者是大使馆，他们是一个专门帮这些国家代办签证业务的一个 agency， 那他就是个公司。那所以我去他那个门口的时候，他门口有一个招牌，那个招牌写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就是一字排开感觉有十几二十个吧，至少门口就有一些黑人小姐姐，她在门口问那个保安，她说我能 walk in 吗？就是我能进去直接办理吗？然后保安说不可以。她说如果我不能直接进去办的话，可是你们的网站上面又是永远都没有预约空的时间的，那么我应该什么时候去办？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信息差，这个信息差是在我加了虾哥的 Telegram 群之后才 一定程度上的消失了，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渠道可以知道这个放号的信息，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非常的愤慨，尤其是那个签证中心的门口大量大量排着队的人，除了中国人之外，大家其实可能是来自于非洲国家或者是来自于印度，所以我们全部都是黑眼睛黑头发，你知道非常神秘，远远的看过去，明明是在伦敦的比较中心的位置了，也不是，就 VFS 那个意大利的签的那个地方还不是很偏远，你会看到说哇，这边聚集了那么多颜色相近的人，然后我第一次在英国见到如此像上访，就除了抗议之外啊，特别特别像上访，大家就聚在门口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什么时候帮我能够办理好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太奇怪了。爸爸妈妈推着那个游览里面的宝宝，他们就过来说我们想办这个签证，我们可以 walk in 吗？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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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全部都是 no， 他们不会因为你们家有任何的特殊情况就放你进去，所以
最好应该还是比如说签证中心只放上，比方说白天的上班，就比方早上的预约时间，然后下午是 walk in，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
I don't know。
但是如果 walk in 的话，我觉得他最终的问题还是他们就是我们求大于供，就是说这其实还是有一个他们可能还是为了就跟我说的他们这个网站的问题一样，他们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成本的，就他们网站的话他们不希望在固定的时间放，就是为了怕他们网站被崩掉，他们想分散在不同的时间内，然后其实在一年的之中他这个申请签证也是有淡季旺季的，就比如说三四月份是一个高潮，因为他那个有那个西方的复活节嘛，复活节小长假，包括五月六月都是高峰期，这个五六月份的寒暑假嘛，然后大家都想从英国出发去这些周边国家去玩，然后但其实像一二月份，包括秋天的，像十一月份这些都是比较淡的，你就可以从那个放 slot 之后，它放一个月之后它多久消失，然后来判断这个现在是淡季还是旺季。他们如果说他们招了很多的工作人员的话，去可能说在三四月份，三到五月份这个期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十一月份这种淡季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就可能就没事干，他们可能也是想不想有这个成本吧。
明白。我当时最强的感受是，我的意大利的同事他。一开始是不理解为什么我要办签证，因为他是欧洲人，他去欧洲什么地方他是随便去的，所以就是签证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好，那大家其实根本用不着签证呀，大家想去就去了。
我记得好像中国对一些申根区的国家好像已经免签了，好像
是这些申根区的人去中国还是中国去这些申根区的，
对
OK，
申根人的人，申根区的人去中国，然后是免签的，好像。
那我们怎么就没免签去申根区呀？哎呀，我急了。
对，就是说，在英国需要去办这些东西的，就真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对，
是这样子。就
尤其现在每年的留学生比较多，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本身签证，它就不是，它在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并不是一个特别。我们理解上的公平，当然他有别的考量，比如说不希望这些，比如说这个国家不希望有太多人一下子涌入，或者不希望有人黑在那边，他们肯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我的感觉就是说，大家拿着不一样的护照得到的签证待遇就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包括我去跟我前面说了一半，就是我跟我的意大利同事说我要办E签，他竟然第一反应是因为英国脱欧了，所以我要办E签。我说英国脱不脱欧跟我办这个申根签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就是要办这个签证。他以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也要办的，他们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吃的这些苦的，大家身处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对于就申根签证这个苦，其实还是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我还觉得吧，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大家在吃的一个苦，那些发达国家的人他们其实从小到大对于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所谓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行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行，因为我们要办签证。
但他们如果想，就比如说英国人就想去中国说走说就走，他们也不行，他们也得办签证
就我们搬回一城是吧，至少他们也要办签证才能去中国。
但我从我一些，我就我朋友，有些朋友是就去中国办签证，然后去中国也是需要办签证的，就他们是澳大利亚籍的，对，他去中国办签证，去办签证的话，然后其实中国的话签证中心的话就很有意思，就是很有中国的风格，他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一开始也是网上预约，也不够，招了非常多的人。然后我去过一次那个中国签证中心，然后他们那个有几十个那个办理的柜台，就是他们后来就干脆网上不预约了，就你每天去排队，他们就你不管今天这个排队人有多少，他们都会把你给办完。
笑死了，中国速度，
他们就是卷起，对，卷起来，
太厉害。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就是相当于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跟其他的签证相比。
对，就当天过去，当天办完。那他周末还开吗？
周末好像没有。周末
不要太卷了。
对，周末没有。
那还没有没有国内卷是吧？就是国外还起码有个双休。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去了中国那个签证中心之后，他们办完了之后，他后来就突然开始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诈骗电话。
太搞笑了
、我觉得很有非常这个事情，不管是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中国特色。
对的，就是我都是些我们很熟悉的味道，但可能对外国人来说就有点震惊。我们刚才聊了蛮多关于夏哥为什么会办这个 boat 以及这中间的一些技术问题，但我其实不太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你分享太多你的这个技术信息，说不定我们这个节目
被别人复现了。
对的，对的。
说起来，你的这个群里面5000个人，是不是会有几百个黄牛在里面？就人工黄牛，
肯定有，肯定有。对，因为我这个之后，我也之后才知道，就是说我小红书的群我是没有那个自动的那个通知的，所以我小红书的群就人在那里，我就只是告诉他有这么个。就有这么一个电报群，然后可以自动通知，然后所以说小红书的群只是用来拉人的。就去年那个西班牙签证的时候，我就后来发现我刷着小红书，我看到就有人在卖这个 slot， 点进去看这个头像怎么这么熟悉，然后就去我那个群里一看，这个人在我的群里，就这个就挺无奈的，就他就是用就是在我的群里，然后去抢了这个 slot， 然后拿出去卖。
我觉得他倒是很会享受的，就不用技术，他就在你这边等着就好了。
嗯，
相当于就站在你这巨人的肩膀上。
一天卖一个就是1000块钱收入啊。
所以说这个很，就而且有些真的很不负责任，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就中介他是转出去的嘛，转出去的话就取消，然后他放回去，然后他再重新预约，再用程序去抢。但他就是小红书上这些，就在我群里那些人去卖的话，他就是说我的账号密码给你，你自己去操作，这种就非常不负责任。因为你一旦就你如果你手动去操作的话，你一旦把它放回去了，那你肯定是手动是抢不过这个程序的。
就相当于说他先付了钱去获得这个转让的资格，但是这个转让资格并不能保证他可以预约到时间。
对对对，是这样的。
然后预约不到，买家就只能怪自己手速不够快了。
对，是这样的。他说我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我只是账号密码给你，我你自己去操作。
那我觉得这个中间有好多坑啊。对，一坑接一坑，然后但是挣钱的人他就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了，但是办签证的人他没办法，他就只能就咽了呗，咽了这口气。
对啊，那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反正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很乱，就每个月的话这个流水也挺大的，就 市场规模也挺大的，然后其次就是说这个真的很乱，就是大家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不透明，比如说初到英国的留学生就很容易受骗。
我觉得比如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当于你是无偿然后分享给大家，结果这个大家中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所谓的害群之马，就也不能说害群之马吧，就是有人企图在这里挣钱，利用你的成果挣钱，这个事情我听起来其实很容易让人灰心。会不会其实
是这样？
对，
对是这样。包括其实我做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多，如果直白的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有些人并不值得去被帮助，就你不配，真的，就因为感觉很多，就比如说我写了一些攻略啊，或者怎么样啊，就他我在上面写，就在帖子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然后他还会在下面去问，然后或者是给你发私信，就问你一些问题，然后就是甚至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谢谢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你自己要先去把这些已知的信息你先自己了解一下。你再来说，就不是说什么你都已经出国了，你还要把各种要把饭喂到你的嘴里，这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
有点把你当淘宝客服了。
你又没挣钱，淘宝客服还挣钱呢。
所以说，其实你这么有时候这么想想，你觉得这个中介啊，其实也是有存在的道理。
喂饭喂得好。
就中间提供服务了，然后的确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好锅配好盖是吧。
爸爸妈妈很放心啊，毕竟给你塞进中介
了，你就已经都出国了，然后也是懂英语的，然后也知道怎么用搜索引擎的情况下，其实那些你自己就自己独立的自主的办理一个申根签证，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就除了这个预约在线预约的这个环节，就你自己去预约自己去填表啊，去提交啊什么的，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了。而且包括现在就小红书上有很多很多攻略啊，就你搜一下，你真的他们那些攻略是真的非常非常详细了，就你具体哪一个空怎么填他都告诉你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有一些自主的能力的人都是可以独立完成这个申请的。
我是觉得这中间，因为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成功这个意大利签，但我还在你那个群里面。我观察的感觉是，其实虽然说大部分，我不能说大部分吧，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他们。我们那个群其实有将近500个人了。我能够看到的是，我提问的很多人，当然我是因为我有查别人成分的习惯，我看到有人提问了，我就让我看看你是谁。我就顺着头像点进去去看他到底是平，比如说他平时发了一些什么样的帖子，然后他留下的一些，这样听起来有点怪，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提问的人，
观察一下人类，
就听起来更中二了，但反正就是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在群里提这样子的问题。我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不是留学生，他们更像是在英国这边生活的对英语不太了解的妈妈们，很神秘，基本上都是妈妈们，不是爸爸们，就是妈妈在负责全家的这个签证申请，然后他们自己的确也不是那么懂，签证本身又要花出去一笔钱，我能够感受到大家的那种恐慌、焦虑和谨慎。如果这种恐慌、焦虑和谨慎通过中介，比如说有什么全包中介可以把这个事情包下来，能把这种很糟糕的体验外包出去的话，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介。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并不具备搜索攻略的能力，就是的确是会有人做不到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比如说我妈妈她给我发微信，她问我一个什么什么事情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跟她说，妈妈你可以其实在小红书上搜这个关键词加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然后我就把小红书的这个帖子链接发给她。我妈她多少是有一些惶恐的，因为好像我们的长辈那一代很多人他们并不适应搜索获得信息的这个工作流程，对，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能够获得信息。那为什么今天要录这期节目，其实我也是希望说 我们有这个节目，然后大家发现如果爸爸妈妈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就可以跟他们说，就是教会爸爸妈妈怎么样去搜索获得信息。然后当然中间可能还后续可能还涉及到辨别这些信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能力不是说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留学生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还比较小，比较学东西比较快，大家还是可以的。但我觉得在群里面有些人在当喂饭党，或者他们当然当喂饭党或者是他们老是在问问题，有他们的苦衷在吧。不过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就是完全要理解他们，就是说就是无论大家有什么苦衷，其实最后只要说一句谢谢，表示一下感谢，然后表示就是有一个互动，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工具，而是把你当做一个人，其实就没有那么难受。我自己是这么觉得了。
我有个想法，就是说这个就因为群里面就有很多问答现成的数据集嘛，
做一个问答自动客服吗？
对对对，就是数据去训练一下 GPT，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问。
听起来又是个很大的工程，你这个成本又挺大了。
我可以直接在 ChatGPT 上去创建一个那个
prompt to，
对对对，像这种的，我觉得可能就大家直接去 ChatGPT 上去用。
哎，那这个会不会其实还我知道，当然这稍微有点扯远了。我知道现在那个 ChatGPT 4，他们其实有很多应用。我听说那个应用好像多少人用，他们其实会有分成。如果真的能够变成一个，
好像是。
对对对，如果真的能够做成一个应用，然后大家用了之后，因为他们当然大家在用的时候可能是免费的，或者是大家付了那个 membership， 就是每个月的订阅费。
对对对。
这个订阅费最后能有一些钱回笼到这边，我是很乐意见到这样的情况的，因为我觉得
起码把服务器的钱给付。
对，你至少把你这个服务器的钱给覆盖了吧？你一下就是全程贴钱，我很急，你知道吗？我就很见不得那种大家无私奉献，最后
黄牛已经赚钱了，但你还没有开始赚
钱，怎么回事？你
对啊，其实我只要当一次黄牛，就我卖一个，可能差不多一个月钱就回来了。但我到现在从来没有卖过。
我感觉你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就是也不能，
你应该负责一定的中介业务。
不是，我不是说负责业务，我是觉得虾哥其实很理想化，他在做一个现在网上不太常见的事情。
不太常见的事情，对。如果是在美国，可能就直接自己变成了黄牛，打不过就融入。
就从一开始来说，我就是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是真实经历过，就跟大九经历过这个，去那个 VFS 那里看到很多人在那个还 work in 那种，我是其实我曾经就是那 work in 的中的一员，然后而且我身边的人就当时一起去的中国人真的是真实的体会到了这个痛苦，就我是很不看不起这种做法，黄牛的这种做法，就因为你们造成了这种不公平的事情，然后才让我们这种很难拿到这个预约。而且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就这种技术的东西，就好比就这种技术的东西，它其实是你用的这种技术去作恶，我也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帮助别人。我并不是，我看到就黄牛们拿这种技术来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较恶心，就我想证明一下这种技术也可以来帮助别人。
真的特别特别的宝贵，而且实际上你就真的有帮助到这五千个人，我真服了。我一开始以为那规模，我们群里那500个人，可能三个群1500个人，我就觉得已经到天了，你知道吧？五千个人站在广场上得多少人？
五千个人要是都在门口排队，那得多少人？
是啊，真是太夸张了。
而且关键是，如果是手动去排队，就手动去抢位置的话，那就意味着5000个人会在好几个月内每天都睡不好觉。
对啊，
毕竟大九就是每天都睡不好觉。
是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还是挺火的，然后去年大概做了半年这样子，然后后来的话就是他们网站改了，就他们终于改了他们网站了，就黄牛就没法再囤积这个预约了，再很预约了，然后就基本就我第一次放出来的时候放了好几天，就伦敦大概有能放了4-5天这样子都没有被抢完， 就是第一次改了这个系统之后，就他们签证中心的网站改了这个系统之后，就明显的发现啊，原来并不是大家抢不到，而是说都被黄牛抢走了。
OK OK，
那黄牛有更新他们的算法吗？
就现在西班牙的话还是有一些黄牛，但是西班牙现在这个目前的话就是说成本比较高，就黄牛去这个技术成本比较高，做的人非常少，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做法签的、黄牛基本都做法签的。法签的话它有一些更新，但是它的更新就是对黄牛造不成太大的影响，就他们还是可以去，就是有一些成本，但是成本不会很高。然后西班牙的话它是有了一些就新的系统，它是有些机制的人脸识别，就它会打开你的摄像头，然后识别你在线识别你的人脸，然后这种东西对程序来说去做的话，目前程序去做的话还是挺麻烦的，就成本还挺高的。
刚才我们其实有聊了蛮多，就是你搞好这个 bot 之后不太开心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你其实见了这个 bot 之后觉得哎有一点暖心哦，感觉还不错，或者是有遇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吗？
嗯，有啊，就还挺多的。就首先就其实大部分人来说就是感恩的这种心态的，至少会发一句谢谢啊什么，然后就很多人在小红，包括现在就小红书上经常有人给我发私信，然后说啊我用你的这个抢到了意大利签证了，然后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之类的，然后我很多我都没回，但我就看一眼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去年的西班牙的这个签证，我记得还有就在群里面会有很多人，大家因为抢不到签证的这么一群人吧，然后在里面发些牢骚啊，然后鼓动大家去签证中心投诉啊，然后包括去这个 Google Map 上去给他们打低分啊，然后对之类的，然后还有是有个大姐，然后就鼓动大家一起给那个西班牙那个大使馆，就中国的领馆，然后是去投诉这个事情。然后就我们预约的话其实是用签证中心去预约，然后他们是承包，就像大九说刚才是承包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承包的公司呢就肯定还是归这个西班牙的领馆去管的，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发投诉邮件可能还是有一些用，所以我们当时这群里可能有个几百个上千的人去给这个领馆去写这个投诉邮件。去年下半年之后他们去换了这个系统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一些用处的。
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相当于是赛博抗议，就 cyber protest。
对，我觉得这肯定有用啊，毕竟你一个 manager 要是收到了几百封关于这个系统很垃圾的邮件，你肯定会想那肯定不是他们抢不过，而是我们做错了吧。
是的，我还是很开心，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东西它有因果性，就是真的因为发了邮件所以改变了，但我觉得应该是有相关性的。它可能是促进了这个事情的改变。然后现在如果大家在小红书上面搜西班牙签证的话，你会搜到很多什么丝滑拿到签证的帖子，我觉得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改善，还是蛮不错的。
对，目前的话这个西班牙去年更新了这个系统之后，我就没有继续做西班牙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通知了，没有更新我的程序。他们在改了这个系统之后的确会好很多，就自己手刷的话就是还是蛮大概率能够刷得到。
嗯，那其实就相当于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或者是一定程度上隔绝了黄牛对于西班牙签证的，
直到人脸识别被破解了，要怎么去跳过它，就用机器的方式跳过它。
就中间这个技术对抗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大家不知道的地方，其实有两股力量在角逐。
但如果你考虑到它是一个500万的产业，那它就应该还是会有人去做这个事情的，只是说现在还没有做。
对，会有人这个事情，只不过说现在这个黄牛中介大家都涌向了这个法签的这个产业了，就大家还有的赚。
那他们会恶性竞争吗？就比方说有好几十家一直不同的机器人在抢，然后就要比谁的机器人速度快。
肯定会有，但是就还没有，可能没有那这么夸张。法签的话其实好像 应该也是没法去囤这个预约了，因为他也是要在线付钱呀什么的，然后他只是说我帮你约上，然后通知你，然后你赶紧在这个时间内去把剩下的钱付了，啊，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法签的话，就大部分还是说我拿到你的账号和密码，然后去我用程序帮你自动抢到这个，抢到这个预约，相互之间的竞争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相互之间竞争我是怎么感受到的，是我在淘宝上面搜法签的话，大部分的中介他们都会办法签的业务，他们就可以抢伦敦的号。然后我的朋友他其实是一开始找到的中介或者是黄牛，其实英国的黄牛，就是英国黄牛他们会有那个先卖 notification 的邮件订阅啊，就比如说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他就给你发，就类似于夏哥的 bot， 他可以告诉你几点钟去抢，几点钟去抢，然后先就第一档，相当于这个就是几十块钱，几十块人民币吧，几十块人民币一个月，但基本上完全抢不过，所以我朋友后面就是转向了去找中介。但如果直接在英国本土找的话，本土的英国中介他们要200镑，200镑一个位置。然后他觉得啊，是被200镑了，他就又转向去了淘宝，最后淘宝是500块。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中间又很好笑，就他们还有一个价格的这个卷来卷去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我就你其实你现在在小红书上有时候可以刷到那个什么法签的那什么广告，就是然后就是大家都在拼命的压低价格，然后就是之前可能就500，然后后来就500块钱一条龙的。
那我觉得他们也挺好，如果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就是也不是挺好的，就是最后如果他这个法签的价格比如说他能够压到200块钱100块钱，然后大家就把整个事情外包，他们能做完，就最后他们能够提供就是那个服务费，一定程度上我觉得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完全不行，只要他们不要把路走死，对吧，就他们不要把所有的号都抢走。如果就觉得自己是 OK 的，然后可以办的话，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关注一下虾哥的小红书的账号。
对，小红书账号叫什么，
叫那个 Boat 大虾，我到时候会放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然后大家可以搜到。然后如果加入小红书的群里面，其实会有一些 Telegram 的链接，大家可以加入那个 Telegram 的频道，就可以每如果有
就可以当黄牛了。
你不要这样子说，我们节目的落点是在这里吗？我本来以为我们节目的落点是这种非常感人的，就是如果这期节目听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是在办理签证上面有困扰的话，不用太担心，有很多人，首先不用太担心，是因为很多人跟你有相同的烦恼，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在面临的一个很难的事情。并且还有像夏哥这样子的朋友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无偿的帮助，大家其实是可以比较，我会尽量把这些链接都留在我们的节目的简介里面，大家可以加入这些群。
其实还是想想，如果你是政府的话，对于这种事情该怎么样去避让，就比如说之前夏哥聊到的用通过人脸识别验证人机，就是你是机器人还是人在操作，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说到底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就假如说你的反 bot 做到了目前的这种 bot 技术需要很大的成本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好比像西班牙的签证，它也不是说不能攻克，还是说它成本比较高，就假如说我需要一个很牛逼的一个大语言模型，或者说这种视觉的模型，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很高的成本去做这件事，而这个成本给我带来的利润就很少。假如说我只卖500的话，可能只能赚个100块钱，或者说只能赚个50块钱，然后还有去到我各种各样的什么沟通成本呀，然后获客成本呀什么的，可能就微乎其微了，那我就没必要做这件事了。
就比如说哪些类型的验证是比较有能够提升成本的，就比如说你之前提到的，比方说选择这个小方块后面的三角形，像这种类型的带有语言问题和图片的那种，还是说旋转这个图片让中间的这个圆的里面的图片跟外面是贴合的，像这种类型的验证会有效的杜绝 bot 的现象吗？
像这种验证只能说就是说增加了一些成本，但并不能，肯定是不能杜绝的。就不管，就如果就假如说你既有一些语言的和视觉的，又需要你自己去操作，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程序去完成的。就你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有这种就是跨多模态的这种大语言就大模型嘛，多模态的大模型嘛。
那这样就对黄牛的这个学历要求就提升了。就现在相当于以前是低技术犯罪，现在变成高技术犯罪。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你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肯定是会需要，就会增加你这个 bot 成本的。就作为网站的一方，我想提的一点就是说，你作为网站就在作为系统的一个提供商的话，你还需要提就是考虑的一个就是说这个用户体验的问题。就假如说你的验证太复杂，然后太不人性的话，就那就很难区别，很难解开这个验证的话，那就对于用户体验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的。就是说，就当然了，像办签证这种刚需的事情可能并不太在乎，像一些假如说你需要去获得用户的一些产品啊或系统来说的话，其实伤害还蛮大的。
就获客上面就是不能让人太难，但是又不能让黄牛太容易。
但我觉得总比就是让我去找人行道或者说找摩托车，总比让我一个月排不到队要好。
其实像西班牙的它这个新的系统其实也已经有一些问题，你就可以就比如说你可以在小红书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会问这种问题，就比如说这个人脸他怎么老是通过不了啊，然后或者说反正还要上传一个什么图片，然后图片上传了不能通过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对于一些小白用户来说，还是会伤害这个用户体验。
明白，
确实，
这个还是蛮难的。
而且人脸识别就不能够通过中介去做了，有可能是不同的脸，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会只能是护照的脸，还是只要是个人就行。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后来也没办过。对于现在这个发展，就技术发展其实很快的，就包括我前面说的什么多模态大模型啊什么的，这种越来越多了，然后其实你这个技术上的成本其实是在慢慢下降的，这技术成本肯定是越来越低的，你这个反 bot 就得又要想一些新的技术提升这个成本。
明白，我感觉如果我是黄牛听我们这期节目，就我的心情就是时好时坏，
就要去读一个计算机 PhD 了，要
对，
开始进军深度学习，
对，进军深度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所以说到最后了，可能就是说你假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对模拟人类的思考呀，或者是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已经很强了之后呢，畅想一下未来的话，其实感觉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做人机验证的这些公司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生物方面的一些信息，你到底是人还是 bot。
如果这样听起来，我觉得签证办理所黄牛啊中介，其实它最终的核心
最终会回到排队，就比如说 walking。
不是回到排队，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背后核心的对抗就到底是人还是不是人嘛，就相当于黄牛他其实也不是这个人本人嘛，就是我和我以外的这样之间的信息
对
抗。
对啊，那你如果去签证的时候你是黄牛去签证的话，
黄牛你怎么你是护照
这有点像那个高考代考是吧，
那你还得跟黄牛长很像是吧，我就服了、
又回到了最初的起
没有了，我觉得是不是差不多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个小时，对，我们可以放夏哥去工作。
还好我 manager 不知道我在这边。
啊什么，你背着你 manager 回国？
啊没有，我是他知道我回国，但他不知道我在录节目。
OK， 感谢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就算什么，就是偷工时。
上班摸鱼节目，
摸鱼电台，
对，摸鱼电台，很快乐。而且今天这期节目我其实还是听到了蛮多有意思的东西。之后呢我们还是会老样子发布在我们的电台，不过大家如果能听到的话，可能 可能就已经是国外的用户了，因为在我们断更的这段时间，我们的 RSS 源被国内的抢掉了，所以现在国内的用户就会说，哎，你们这个节目怎么听不了了，我说哎，什么我可以听啊，就还是挺神秘的，所以我应该也会再投一下 B 站跟网易云，所以不知道就是现在听的听众朋友，
所以你 B 站要发布在哪呢？
我们不是有个老二次元的号吗？
哦，
但是我也可以发在我自己的账号，其实也 OK 啦，因为这期节目真的普适性对我来说，我自己是觉得让我对签证这个事情更了解了一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先说又扯远了，但是那我小的时候其实连护照跟签证都分不清楚，在我出国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其实中间有很大的这个信息壁垒，也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通过听觉的方式让大家在比较轻松快乐的这种听听节目
的
氛围里，
做作业的环境，上班摸鱼的环境下、
就是、上班摸鱼的环境下可以让大家对办签证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恐慌，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办签证的有意思的或者是不太开心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分享给我们，
程序员也可以挑战一下那个人脸识别的验证，说不定就通过了，然后就可以开始赚钱了
不是应该先发 paper 吗？怎么就已经开始直接赚钱？
不是你发 paper 你怎么赚钱？你肯定要直接开始赚钱
赚钱，对，最好就是如果把成本压下去了可能可以发 paper。
有道理有道理，可以的可以的，我就服了那差不多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OK OK， 那我这边暂停了。
哦，录完了。